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谈笑风生，我是尚伟。
大家好，我是明浩。
大家好，我是何盼。
我们今天呢来聊一期我们之前聊了很多的话题，就是关于技术部署和能源转型。但是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触及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区，就是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非洲地区的能源转型，我觉得既有它的特点，也是我们每一个做气候变化的人都应该关心的，因为未来的很多排放呢都会因为非洲地区人口的增长和非洲地区的发展而增加，所以非洲的能源转型呢要必须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脱贫和发展的时期，要同时去脱碳。为了聊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机械系的博士生吴月子，他的研究呢就是和非洲的当地政府和企业合作，去应用各种数据模型探索非洲农村地区的能源转型。月子，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大家好，我叫吴月子，很高兴做客谈笑风生，我也老听众了。然后最初其实是听了这个节目第28期，就你们请到贺老师的时候有提及这个非洲的项目嘛，然后我就跟尚伟聊了一下，然后就这么加入了你们这个算是探笑风声宇宙吧，就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连在一起了。
能给听众讲一讲，就是你为什么对这个能源转型感兴趣，为什么就是最后决定要做非洲的这样一个能源转型吗？
好的，我先讲一下我的经历吧，然后再讲一下我这个做非洲的缘由。最早呢，就是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能源与环境工程，在浙江大学。然后当时其实接触的东西也比较广吧，然后没有具体的就是非常细的一个研究的点。然后再后来研究生方向呢，就是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接触了一些就是关于利用数据啊，利用模型去理解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顺其自然，这个加入这个博士的这边的组以后，就做更多的就是利用这个数据和模型去理解这些能源系统的变化。最早就是博士头两年，其实我做的项目还是纽约相关的，就当时还有那个纽约2019年刚出了那个法案，就是减排的法案，然后做的内容都是那相关的。然后慢慢的其实我就转变到越来越落后的地方，就是从纽约下一步其实做的一个是巴拉圭的项目，就发展也还可以，但是相对是比较落后的。然后再进一步呢，我就开始做肯尼亚跟乌干达这边的项目了，然后主要探讨的就是如何让更多人接入电力，然后如何让电力更加的廉价，主要解决算是能源贫穷的一个问题吧。然后为什么做非洲呢？我可能最初步其实还是很好奇，就是这个东西平时从小长大其实听到的比较少，就是什么动物王国那些东西，其实对非洲的了解非常有限。然后到后来突然就听到有一带一路了嘛，就投资规模非常大，就哎那时候的感觉，那非洲好像也是非常就是蒸蒸日上啊，就是很开放，需要大家进来投资，有一个社会欣欣向荣这么一个感觉吧。然后就比较好奇，然后真正的契机主要还是因为我遇到我们导师，他做非洲的项目也有20多年了吧。然后我们实验室其实是在非洲建立了第一个就是智能的，然后以太阳能为基础的一个微电网，当时主要是就是服务于给他们就是地底下打水，然后用太阳能打水，然后让大家去灌溉他们的农业。然后我就跟我们导师聊嘛，他那边其实项目真的挺多的，然后我觉得也还挺有兴趣的，然后他就让我加入，也做开始就是都开始做非洲这边的项目了。最后就加一点点我个人的一点点想法吧，就是相比于很多研究，其实他想的东西是比较前沿的，然后是比较在学术层面的， 但我感觉我从以前一直以来感觉更多的思维都是可能更像工程师的思维，而不是科学家的思维，所以比较感兴趣于把这个项目落地啊，或者是做更多中短期的东西。所以这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也是就是非常喜在能源这个领域内就还蛮喜欢这个就非洲那边的应用的，因为这边都是就是真的是很多项目就直接可能就落地了，然后更多的话可能还是就有一点点信念吧，就是想就是加入这个世界可再生这个的发展。
我觉得挺很好，很有意思。那能不能具体讲讲，就是你在非洲做的这个项目，它的想要解决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然后以及包括可能，也许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能够理解这个具体项目，就是与之相关的这个非洲整体的这个电力系统的背景，这大的这个 picture 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
我先介绍一下背景吧，就是这个也是各种研究出发点嘛，或者是目标。然后首先可能先是一个概念，就是非洲，非洲其实非常的大，它全整个面积可能有三个中国还更大，然后人口也有14亿，其实区域间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然后我们可能比较了解比较多像埃及、摩洛哥这些国家，他们其实相对发展水平还可以，就不是非常贫穷的，他们是有富的有穷的。然后我们很多研究其实着重点在于叫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就是在沙漠以下这一部分，其实相对发展都比较落后，除了可能南非那一片就相对发展的比较早，其他地方是极度贫穷的。然后非洲撒哈拉以南总共可能有40多个国家吧，所以我也想就是澄清一下，就他们国与国之间也区别非常大，有的还有战乱，有的可能已经比较欣欣向荣了，然后又有城市跟农村的分别，所以其实区别非常大。然后我可能这里只能说不能介绍各个国家吧，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讲一些有共性的东西，就是在这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然后可能之后我就简称非洲了，也不加这些描述了。主要讲第一点呢，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很多研究的来源，就是非洲有很多人没有电用，这个引出了一个电力普及的问题。我们看一些文献，比较老的文献，它可能介绍全世界有10几亿人、12亿人它没有电力接入。然后看新一些的文献，可能现在可能是一个8亿多这么一个数字。然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呢，它其实要占到6亿多，就全世界大部分就是没有电用的人其实是在非洲。然后我们大部分讨论的这个国家呢，比如我做比较多的乌干达，它电力接入就是40%左右。然后比较好的像肯尼亚，它可能也只有70%。然后很多国家其实也就在这个区间，就很多国家都低于50%。这里还要说一下，就是虽然这个数字已经很低了，但是它这个数字其实水分还很大，就其实它这个能用到电的人更少。水分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电力接入这个概念，不同的地方它也是玩一个文字游戏的。有的地方它一个村庄可能村中心有人在用电，它在统计的时候就把这个村当做一个有电用的一个地方了。然后有的统计呢，可能就是它把那种非常简单的一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叫 pico solar， 就是很小的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它只能满足可能一点紧急的照明的那种使用的那种设备，它那个也算是已经完成电气化了。所以这个统计其实还是比较混乱，这个数字虽然很低了，但实际上可能更低。
而且是不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哪怕你说那些比如说乌干达有40%有 electricity access， 有这个电力接入，但是他们是不是也不是随时随刻想用就能用，是不是也有比如说可能一天的固定时间呀，或者可能接入的这个电压可能相对不太稳定，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非常普遍的。这个我可能一会儿想讲，我现在先提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的数字吧。就是很多非洲的地区它的那个停电率非常的高，就是电网的这个稳定的这个比率哦，很可能很多地方80%都不一定达得到。所以其实一个星期停个5次电10次电都不是什么就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就是相对没那么重要的地方。然后像我们如果去非洲旅游的话，其实你不太感受得到这一点。就我们去非洲工作其实也像旅游了，因为我们就住在酒店里或者是比较好的公寓里，它都有那个备用发电机的，然后可能你有时候感觉它断电断了10秒钟，可能马上电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就是它启用了自己这个备用发电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稳定性不足，它电网的这个。
你刚才正好提到发电机，就是能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非洲电力系统的这个 先讲讲发电侧吧。就是说这供需这个就是这个40%-70%人口的这个发电，这个电力的来源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的好的，我这个可能先跳回去一下，就是在讲发电之前它的电力的体系。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啊或者美国，我们体验到的或者感受到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电网去供给大部分的居民。美国虽然它有一些割裂，但是它基本上也还都是有输电线的，而且未来可能更多。但它这些发展的策略都是以一个大电网去覆盖大部分人这么一个策略。但是在非洲它不太一样。就这里我想如果你们这个播客有那个 show notes 可以加一个图，我不知道或者是合适。它就是其实在非洲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图，就基于就是人口的密度、用电的水平，还有离就是发电还有主电网的距离，它越人口越密，它可能越适合接入的就是主电网，因为规模化效应它会很便宜。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村庄，它是其实可能不值得去投资一个长的一个输电的线路去连接这个村庄，因为它可能又比较稀疏，然后它的需求又比较少。所以这一方面它可能是更适合用微电网，就是我现在其实主要研究的一个东西。就它可能一个微电网也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定义吧，它就是可能能覆盖几十人或者几百人，大的可能覆盖几千人从能量的角度上，它可能就是几千瓦到几兆瓦都算微电网吧。然后微电网呢，它自己本身是连着的，但是是脱离主电网的。然后这是第二个。然后如果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他真的离就是村庄都还有一定距离，或者他用电量非常非常的小，那我们可能连建微电网这个成本都是不划算的。那可能这时候考虑的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太阳能系统。这个也多亏了现在太阳能这个降价其实非常划算了嘛。所以他可能家里装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太阳能，可能就0.1千瓦或者什么非常小一块，然后再捣鼓个那种铅酸电池，它可能就够它的手机充电啊或者是一些照明的需求了。这一套东西成本其实就可能就$200，就是比较容易就获得的。所以非洲这个电力发展就基于它这个很多人没接上电嘛，所以它的发展就是可以算是三条腿走路吧，就是除了主电网还有微电网还有家庭的这个太阳能系统。然后可能先介绍了这三项，然后就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它的发电。像主电网的话，这个又要回到了最早说的，就非洲它国家真是就是各有各的国情，然后都需要因地制宜嘛。我们像了解比较多的乌干达，它最主要的发电来源80%是水电，就80还不止，可能接近90%吧。然后有一些自然天赋特别好的，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他们也是大部分是水电跟地热， 他们的这个比例肯尼亚可能要在 60-70% 以上，就是水电加地热，埃塞俄比亚的水电可能也在 80-90% 以上。但是也有一些它是有一些化石燃料的国家，比方说中国合作非常多的安哥拉，它是产石油的，然后它可能也有一些水电，另外也有一些就是化石燃料供应的电力。还有像非洲现在算是最大的经济体吧，尼日利亚，它也是石油非常多，所以不同的国家它这个发电就主电网上发电还是非常不一样。
但石油非常多，它会用油来发电吗？就是还是说还是用气来发
啊？其实石油非常多，它也不一定用油，就是石油这个我刚刚没说清楚，就是它只是就是国家有石油，所以它的发展的这个偏向，它是比较支持这个化石燃料的发展，它觉得就是一脉相承嘛，我既要发展这个我们的化石燃料，但发电侧我也就不那么追求这个可再生发展了。这个可能补充的一点就是，虽然他们有石油，但是他们自己的提炼是非常少的，大部分直接就是原油输出到海外，然后又继续可能从海外买入石油。
这地方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的国情和他们的能源系统之间是相关的嘛？那么各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稳定性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比如说我这个国家要采用多大程度的这种微电网或者是太阳能去发电？因为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比较好的话，它可能会有这个钱去大规模的去建这些电网，或者是比如说去用某一种发电的形式。就是我不知道，我比较好奇这一部分的话它会不会有这样的
这个其实我不能准确的回答，但是我可以大概讲讲我看到的，就是确实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不能准确回答，一大原因是因为像我们主要研究的这些区域它都是其实是很稳定的区域了，我们很少会去跟比如说政府非常不稳定然后有战乱的一些国家去合作。然后这个就是政府能源发展，它其实有从上到下跟从下到上，在非洲都是比较明显的。从上到下像尼日利亚安哥拉这些，它由于国家卖石油卖矿，它其实财政是比较充足的相对，所以他们电力会非常便宜，然后他们也推比较多的主电网。虽然刚刚就是明浩说的他的这个断电就是停电问题还非常严重，但是他至少把这个电力做到非常便宜，然后主推他这个主电网的扩建。但是从下到上呢，像比如说肯尼亚他发展比较好，他就是有一些因为国家非常稳定嘛，然后会有一些私营的经济进入，他就在农村地区他自己建设一些微电网，然后这也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一个用电。
这些人在用电的时候，我很好奇，就是对于非洲这些居民来讲，你说他们用电的这个主要的需求是满足什么？就是是这种农业灌溉，还是说比方说你刚才说照明，还是说他们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别的电器什么的？
非常好这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一句话讲吧，就是其实需求最强劲的来源还是一些比较偏工业或者是公共，比如说市政啊，或者是一些商业的东西。就从居民端出发，其实整体的需求非常少。我可以举个例子，就他你们可能就都知道嘛，就像美国其实总的全社会的一个用电除以总人口，美国一个人可能要消耗10000多度电吧一年，然后中国也有6000-7000度电每年。那中国的话就大部分都是工业，但美国好大一部分是从商业或者是从这个居民端的。你们可想不想猜一下，就是像乌干达它人均就整个社会全部用电除以人口，它每个人人均用电是多少？
我能猜的，我可以往低再猜一猜，猜到500
啊。
这看你怎么统计吧。你这个，比方说你这个人用了一个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这个怎么统计到国家的那个数字里边的？
哦，这个确实是，就是这个统计有一方面问题，就是但是就是单独的用电其实跟主电网比，就是它的比率还是非常低。对，然后如果说按主电网来计算的话，它人均一个人就用不到100度电。然后像乌干达人均不到100度电，它全社会的用电还有50%-60%是工业用掉的。所以像居民，连主电网的居民，他每户家庭平均的用电其实就50-60度电，然后这是连主电网的居民，他们的需求其实就包括电灯、手机，然后有收音机、电视，如果家里有冰箱的话，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水平了。这是主电网，他每户家庭用电大概50-60度电一年。哦，不好意思，50-60度电一个月，说错了这里。然后如果说离网的居民，他们就是一户家庭，他平均用电就20度电，那就更少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最基础的照明，然后手机，然后有一些小的娱乐设备这些。对，所以非常小，他这个整个电力的需求。
Sorry，比如说，所以刚说乌干达人均一年不到100度电，所以这是大概是美国的1/100，中国的60-70%，这是一个非常 striking 的 number。
就我比较好奇它的那个就第一产业就是农业，比如说它的灌溉需要的这个电力的需求量大吗？或者是它会在这上面出现一些短缺吗？
这个非常好，这个是一大研究方向。为什么呢？因为灌溉是他们就是农业发展一个立足点嘛，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想研究，一部分是改善他们的这个农业的收成，另一部分是提高这个用电率。因为像如果说一个农村地区它灌溉起来了，它用电多了，那可能是可以盘活当地的一个电网发展的一个状态的，因为灌溉用电其实相对居民已经多很多了。但是呢，就是用电灌溉这个事情在当地相对还是比较新潮的一个事情。就是最多的灌溉，其实最多可能是他们不灌溉，就他们一年就 种那么一季，然后他们就雨季种一下，然后就不再做农活了。然后稍微可能努力一点的一些农民，他是自己担水来灌溉。也有一些是就是请人来灌溉，然后再有一些搞机器的呢，它可能是柴油来灌溉。所以现在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电力灌溉，但是整体是比较少的。这里我可能想讲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也有人测算，就是说我用柴油灌溉，用电力灌溉，用人力灌溉，其实比较下来发现电力灌溉其实是最便宜的，就是能源成本。就柴油我们都可以想象，就是因为一个是它机子的那个效率比较低电机效率比较高嘛，然后柴油在当地也比较贵，就我去年去的时候大概一升柴油大概1.5块美金吧，我可能主要都用美金来计算，就比较清晰。然后人力其实你虽然觉得哎呀人力不要钱，但是人力如果说有人想把它做成一些时间成本啊什么，其实人力不便宜，因为你可能雇个人挑水可能也是比如说2块美金3块美金要花出去的。所以其实这个能源成本来说也非常有意思，这个东西。但是电力的一大问题就是它初期的投资成本非常高，很多人不愿意去升级这么一套东西，所以在当地还是一个算是非常新潮的东西吧。
所以当地有这样相应的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去推动这个东西的发展，比如说可能政府提供一些
有的，就是我这个就回去讲一下，我们实验室建的第一个那个微电网嘛，它其实都没有连接什么太多的居民，它其实就是用那个太阳能去打水，然后当太阳能有电的时候就能打水嘛，没电的时候是不能打水的，然后给他们提供每人一张那种类似于校园卡那个 可以刷卡的东西，然后每次打多少水它就刷卡，然后扣除相应部分的钱，然后这些就是其实就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运行的成本是非常低的。然后政府当然也有补贴，就是政府也有很多补贴，就是在这相应的项目。还有一种商业类型呢，可能就是当地的合作社，就这个就是可能全世界其实就发现很多东西都会有很相似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合作社可能就是我十个农民他比较团结，他觉得哎，我们每个人比如说凑$200啊，去共同建设一个这套就是灌溉系统吧，然后也有人会做这样的东西。但是成功案例相对这些就普遍来说，就跟它总人口比例来说都是比较小的一个比例。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介绍一下这个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吗？因为比方说刚才说我们说这个非洲现在比方说一个人一年有100度电的话，就是比方以中国为例吧，可能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之初，我觉得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可能人均就1度电，我记得一年大概就那个量值。然后现在可能生活用电在700-800，可能更高一些吧。然后就是说在过去60-70年可能涨翻了700多倍800多倍的样子。但是在非洲这个往前看20年或者往后看这个20年，这个电量的变化的历史趋势和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知道它的变化才能去研究它这个能源系统的发展，或者是去帮助就设计它需要建设多少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非洲相对中国甚至相对印度它是很难预测的。很难预测的一大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它基础就差吧，就是基础差，比如说用电少，一个人用100度电，明年用200度电，它这个跨度非常大，然后它这个不稳定性非常多。如果在中国一个人本来用5000度电，然后现在多用200度电，它影响没有那么大。然后你说像就是中国早期发展那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嘛，我们知道，就我之前听说像有一些2000几年可能当时地区的有一些电力的增长都到20%以上了。那非洲这方面很少能达到这样的，它主要问题还是它没有相应的工业去支撑这个东西。就这些我觉得电力的增长很多时候就是如果说就在讲这些宏观的东西，它很多还是跟经济的问题或者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这部分我其实就是真的很难去回答。我们看很多报告，就是当地的可能不管是更多的用户的接入量啊，或者是电力的增长，很可能会预测出它的增长率会5%以上。就5%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了嘛。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实际效果它增长的远没有这么多。对，然后如果像比如说有一些工业的产业突然造了一个工业园，然后由政府啊或者国际合作去主导的一些项目，它的这个电力提升非常的快，所以它可能就是电力提升就非常的不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很难预测，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装机容量哎呀装多了，有时候又发现它这个每2年它增长到就已经不够用了，所以还是比较难的从宏观的角度。
我想把这个话题引到这个我们播客关注的这个重点，就是气候转型这个问题上来。最简单的一个就是用一个柴油发电机，因为它这个初始成本比较低嘛。如果假设未来这个非洲电力会不断的增长，那么我觉得可能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可能更多的人会用到这些柴油发电机，可能包括也一些太阳能的这样一些用电。就是说在未来这种情况下，这个整体上来讲，这个就是低碳电力和这样一个电力普及之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对，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听别人的播客或者听一些开会的内容，这个是经常讨论到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可能讲一个就是态度上的问题吧，就是站在很多非洲立场的很多发展研究人员啊经济学家或者政府人员，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大部分是比较坚定的，就是觉得非洲的总的这个碳排放其实只占全世界的3%，就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如果我们真的去加上，如果以前就是能耗能源的使用上的碳排放这些东西，如果算上这些东西的话，那其实非洲是一个离这个碳中和最近的地方，因为它每个人它排的最少嘛。所以他们的立场很多时候是觉得，哎，我基础很弱，然后我排放很少，所以我的态度上得表明，我不能说去由于这个新能源就是去限制我国内的发展，就是他们很多国家不愿意说提出他们要减排这么一个这算什么政策吧。然后这是一个立场上的问题嘛。这其实我觉得作为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出来的，其实我可能比一些欧美的人我觉得更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欧美的人他们就非常推动这个绿色，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发展的问题上，就是这个发展其实是首要问题啊，对吧？然后我再可能讲一下，也有一个报告，我说一个数字吧，就是非洲有一个那个报告，就是研究如果非洲也需要做到就是2050年或者2060年没有碳排放，那它每年需要投入到新能源上的资金规模大概是2500亿美金每年，这个大概占它整个 GDP 的10%。就我们可能对比一下美国这边报告，美国完成碳中和的一个投资可能预测可能3%、4%、5%这么个水平吧。就所以非洲那个相对从资金来看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就是又要回到刚刚说的非洲各个国家有它的这个自然天赋的一个问题了。像尼日利亚、安哥拉他们就是最先跳出来说我不想只发展新能源，我还是要坚持发展我的这个化石燃料。因为他们还有提出比较有意思的观点是，像中国、美国、欧洲，哎，你们已经用化石燃料去生产制造，能生产出一些就是太阳能电池板或者电池这些新能源设备，但我连生产这个的能力都没有嘛，那我总不能限制用这个化石燃料吧。但另一方面呢，像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他们自然天赋主要点在了那个水电上嘛，所以他们的可再生目标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所以像肯尼亚他其实是比较强硬的态度比较有倾向说我要完成一个碳中和的一个目标。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肯尼亚之前建了一个燃煤电厂，就已经过去可能好多年了，过去5年都有了，然后至今都还没上线，主要的阻碍就是当地觉得还没拿定主意我需不需要去建这个燃煤电厂这个事情。对，这个但是这个呢主要是一个各个国家态度上的一个问题。我可能就是会不会一下讲太长了，我再讲一下，就是具体实施上，其实就是这个发展跟这个脱碳，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做到双赢的。它其实并没有态度上说的那么尖锐，就是我，哎呀，限制我发展化石燃料，我的这个能源发展就出问题了。其实并不完全是的。特别像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就是微电网嘛，像微电网建设，哎，我再加个数字吧，我比较喜欢就是列数字，可能就是像刚刚不是说有全世界有8亿的人他没有电用嘛，然后一个叫 SE for All 就是联合国下面就是关注于这个 SDG7 就是便宜的以及清洁能源这个可再生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么个组织，他预测他觉得那8亿人里面大概有2亿多户家庭，有一半的人是会用微电网来实现他的一个电力的普及的。 然后我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规模非常大了，你要想有八亿人里面可能有三四亿的人。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微电网上的发展，你就会可能会发现，哎，柴油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化石燃料，它是比不过太阳能跟电池的。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能源经常计算 LCOE 嘛，就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价格。如果说买小的柴油发电机组在微电网发电，它一度电成本也要50美分，因为它一个是柴油它贵，然后另一个是就是效率相对比较低。但是太阳能由于现在太阳能价格比较便宜嘛，所以太阳能发电要可能可以到做到10美分一度电，这个数字跟比如说中国或者美国这些国家相比其实已经比较贵了，但是当地由于各种供应链各种问题，其实10美分 还是不错的。但我们就发现10美分到50美分这个差距里面已经给电池留了一定的预算空间了。这个想法上我们就会发现太阳能的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所以现在很多发展微电网的企业，他们其实更偏向的是用太阳能跟加电池这个逻辑，它并不完全是因为它这个电力更加清洁，而是可能是成本更加的低。然后如果像但是这个还是有个问题，就是研究很多美国的这个电力的，也就是肯定经常听到嘛，就是如果去匹配那个峰值，我们这个普通装一点电池是不够去维持，就是提供就是一些极端状况下的用电的。那这个时候微电网其实经常可以采取的比较暴力的一个行为，就是直接拉闸了，就是把一些用电比较多的一些居民就是限制他每天用电多少，如果产生了一些电网上负荷的问题，那不好意思可能只能断电了。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微电网啊，它其实是有一些小的工厂或者是有诊所医院的，那这一部分它其实必须满足这个电力的供应的，那可能它就采用也安装一个小的一个柴油机去满足一个基本的作为一个备用的一个情况。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就是太阳能就是在性价比上是非常高的。然后大电网侧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各个国家还没有非常明确自己是不是就是要做到碳中和，然后各个国家也国情不一样。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从一个发电侧去介绍。我可能还想介绍一下就是从或者先停一下吧，我一会儿因为想介绍一下从需求侧有一个电气化的考虑，就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经常看，这个其实更接近上伟刚刚的问题，就是需求侧很多电气化的转变它其实是能同时做到清洁跟那个便宜两项的。
我刚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刚才讲的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听上去这个微电网的发展是一个在非洲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吧？然后但是你最开始提到相当于如果我们就是非常粗暴的认为这电力系统有三种，一种是主电网，一种是微电网，还有比微电网更小的这种家庭的电力系统。那么听上去在非洲之所以微电网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或者在现在比较受到大家欢迎，是因为相当于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就有一些可能相对偏远的地区，对吧？可能它接入主电网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或者说它离这个主要的中心城市离得很远之类的。然后你在最开始提到说这个跟相当于比如说在我们多数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如说中国、欧洲、美国不一样，因为这些地区主要都是以主电网去覆盖多数的人口区域。我在想是不是其中有一个维度就是这个城市化的维度，就是我们总是不管它是这个真正的因果关系也好，还是说这种相关性，对吧？最起码一个国家它的城市化发展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也就越高。那么就是在非洲的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城市化的水平不断提高的话，那么在未来情况下会不会非洲也会走上其他这些中国、欧洲、美国的路，就是应该以发展主电网为主，还是说 还是说在微电网在未来即使城市化很重要的情况下，可能也会起到很重的很强的很重要的意义呢？
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它可能三个路径同时发展，但从如果说跨时间来说，它肯定是会交叉的。就是农村地区它只是着眼于现在啊，如果说我们以十年的尺度，我们会看那现在立即让他们用上电，发展微电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如果说我们用2020到2050年这样的尺度来看的话，很可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微电网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被认为它是一个中间的形态。中间形态，那未来发展会什么样呢？就是会不会觉得，哎，我现在投资了微电网，那是不是就把这个投资 lock in 住，对未来的整体的发展会出现问题？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不是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发展了微电网，我有好几个好处。一个是就是先把当地居民解决了这个用电的问题，提高他们的就是生活水平，能让这个发展先动起来。第二点呢，是培养当地居民的一个用电的情况。就是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他只有一些电灯或者手机嘛，如果说他们能慢慢的由于有电力越来越多的就是开始使用电器啊什么的，这其实对整个电力系统的经济上来说是好的。第三点呢，如果说哪一天就是主电网它离我们这个微电网非常的近接近了，那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哎，那是不是我需要把主电网跟微电网连起来。而微电网已经建设了一个叫做 distribution， 就是配电的一个系统。那它如果只要做一个 transmission 去连用中压电啊去连接这个主电网，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省下一部分就是在 distribution 上的一个价格啊，一个成本吧。但是微电网其实也害怕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微电网，我可以讲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就很多微电网的价格肯定是打不过主电网的，主电网它由于有规模效应，所以它的成本其实是比较低的，然后再加上政府有补贴。我们接触到比如说肯尼亚有一些主电网的成本，它可能只有微电网的每单位用电的成本，它可能只有微电网的一半。那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主电网如果触及了比如说两个村庄，他们已经在隔壁了，然后一个村庄它付着可能50美分一度电的价格，另一个村庄付着25美分一度电的价格，如果他们交流起来，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公平。那这一点就会非常阻碍这个微电网特别是私有资本的进入。所以微电网建设经常是会私有资本跟国家或者是一些电网系统或者是电力的管理机构去协调，说我希望能在未来10年能得到这块地方的一个经营权，我不希望你的电网在10年之内会触及这块地方。所以这也是一些短期的一些合作。然后像10年以后可能很多东西已经可以更新换代了，那到时候如果说接入主电网，所以一定程度上是不矛盾的，就是只是微电网呢是一个提供一个短期能立即部署的一个方案吧。
就你刚才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非洲这些国家的电力体制，就是他们长网分离了吗？这个是这个国有企业在这个管吗？还是怎么样子？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个什么型的？就这些东西能不能简单聊一下？
这个非常好吧，我稍微说一下，我其实不算非常了解。大部分国家它是没有分离的，主要还是由国家主导，然后比如说配电啊或者输电，它都是一套系统，就是国家的可能几个分支吧，但是都是在很严的监管下的。然后在发电侧可能会允许一些私有资本的进入，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其实国际资金或者是国际合作它其实是把钱投到发电侧的嘛。然后乌干达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了，就是20年前它的一个国家把它的主要的一个电力的经营权给到了一个私营企业， 然后他签的当时就签的只有给了20年的一个经营权，但是近期呢，他这个经营权就今年或者明年嘛，他即将被政府收回去了，就是所以这个市场化的这个进度其实还是比较早期的。
就是从这个再说到这个需求侧，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些需求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我没有去过非洲，但是非洲是不是会很热，就是他们不用空调吗？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居民侧的时候空调制冷制暖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电力用途，就是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制冷的需求吗？如果就是从居民侧来看，然后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对他们的电网使用？
哦，这个是其实首先说一下吧，非洲不是都是很热的，像东非这一片，比如说肯尼亚乌干达，它的海拔很高，就是它海拔有1000米1500米，就是主要城市，所以它年就是最高气温不是非常高，就是太阳底下可能就因为有一点点高原嘛，所以比较晒，但是气温来说的话不是非常高。然后
它需要取暖，
它
需要取暖
不用，
就没有基本没有取暖需求。
对对对，所以当地就是原始非常原始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是得以保持，所以大家就是正常还是能生活的，就不会非常没有说非常严峻的情况。但西非那边稍微会差一点，那边就是湿度高然后温度高但是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怎么回答呢，就他们没钱买空调没钱买电，这个也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就也不是说他们没法不想有更好的生活嘛。对，诶，刚刚还有接下去的问题吗？就是关于这个供所以反正就是供冷这个就是其实现在讨论的相对比较少吧。
那如果说就是未来需求增长的话，一般是会说从哪里就是增长点是比较重要？
哎，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一个就我理解的，它这个电力的一大问题就是需求不足，就需求不足其实是会导致整个国家它电力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的，就一方面它电力不足，然后电网公司的营收就不够，那他就越没有钱去维护现有的或者是去扩展新的用户，那另一方面如果维护的不好，那他停接电就越多，大家就越不信任这个电力发展，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吧，就大家就是在信任上就已经产生了一个问题。所以其实主要解决方法一个可能就是从下往上就是增长需求，另一个可能从上往下先把补贴做起来，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补贴嘛，所以我们这个如何把需求做起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有这么几点吧，就是目前很多学者看见的。第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做饭。我可能又想就是让你们猜一下，就像乌干达它总的碳排放虽然已经很少了，但是它最多的碳排放其实是来自于木头木炭这些做饭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供暖这些简单的一些这些需求导致的。你们猜这个用木头木炭占它国家总排放的多少呢？
一半。
我好像看过差不多是一半，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
很夸张，他们这个乌干达它的木炭啊木头它这个排放占到总排放的70-80%，就其实
这就得看你怎么去核算那个木炭的碳排放，对吧？就是这个土地的利用
是怎
么，
是
对
碳中和的，是不是？
这个确实是，但是他们就是森林破坏，就前几年 COP 我忘了是26还27。其中一大主题也是嘛，就是森林退化的问题，就他们那边退化非常严重，然后很多农村地区它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就是农村每家每户烧炭然后卖到城市去，然后赚一点钱作为他的生活的这个来源。然后这个烧饭大家就看见了，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的问题，还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用木头这些其实 全世界可能有20-25亿人就是由于这个还是用传统方式做饭，所以导致一些呼吸道啊或者什么这些健康上的问题。所以这是另一个出发点，就是健康问题上也想解决这个事情，那能源问题上也想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说做饭它随便搞个那个高压锅，它的功率其实就是大几百瓦，上1000多瓦嘛。那如果说每天能用个半小时，其实就是一个月就有15度电会来自于这里。其实这其实对他们一个家庭一个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50-60度电的一个用电水平的话，这是一个不小的提升。如果说你烧水做饭还有一些炖菜能用电的话，其实它是能比较大的提高这个电网发展的一个健康状况的。虽然这个用电其实并不绝对吧，因为很多人他并不喜欢用电做饭，那很多人可能这时候会说，那先用天然气或者煤气来代替，其实也是很多人支持的方案。但天然气跟煤气其实相对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价格排序来看，其实木炭你有就是其实它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东西嘛，但是由于它一个系统非常复杂，它效率非常低，所以木炭其实可能跟电力相比没有太多优势，木炭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农村地区的话，当然木炭跟木头是比较便宜的，然后最贵的还是天然气煤气这些东西。这个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可能算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在第一次去非洲，就是当时走到一个算是贫民窟吧，虽然很多可能学术上就讲就是非正式的一些住宅区，我有一个看见一个惊呆了的事情，是他们那个做饭就在路边做嘛。然后我想想我小时候像爷爷奶奶家其实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嘛，但至少做饭是有炉子去做的，就是要把木头塞进去的，然后可能有烟囱什么的，或者至少有一些煤饼炉这样的设施。但当地真的就是用几块石头叠一下，然后中间放燃料去烧饭的。而且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名字也非常形象，它就叫三块石头，就是在做饭设施的这个归类里面它就叫三块石头。然后这个的占比其实非常的高，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东西效率是非常的低啊，其实用来做饭。所以这个也是有点、
就我好奇一点，就是如果是用这种开放式的地方做饭，那其实是这个就室内污染不会那么严重对吧，就是因为
那确实
烟都在外面，是这种情况对吧？
那可能是这是他们剩下比较幸运的一点了，因为房子里没有可能没有灯，或者是就是通风很差，所以在室外来做饭。然后做饭是比较很多人研究的一点。然后另一点呢，可能就是我再讲两点吧，一个就是工业上的用电。工业用电其实量非常大，但是呢就是大的工业，比如说签约一个很大的工厂，这些其实不太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可能更是政策导向的，或者是它经济发展自然而然诞生了这些大工厂。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想着一些需求侧小的工业进行电气化。这个我想讲的就非常实际的一个东西，就是磨坊。因为像磨坊这个需求非常的大，就农村可能每100户-200户它的这个农民他就需要有一台这个磨坊，去把玉米啊或者木薯什么磨成粉，然后变成他们日常使用的一些食材。我们实验室就有去统计，就是乌干达我们统计了可能15000多个磨坊吧，就是磨坊的机器，他们70%用的还是柴油，然后剩下的是用电力的。所以这个方向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力的增长点。又回到成本上来考虑，就是电力其实如果每提供一份机械能，它可能成本就是用乌干达现在$0.3一度电的成本来算，它可能电力的成就是每转换一部分机械能，它的成本还是只有这个柴油的一半。但是也是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它前期投入比较多， 然后可能像比如说因为这些电机它得接三相电嘛，然后这个电网侧得有一定的挑战，然后它家庭里面需要把电接进来装上新的机器，这个成本其实可能4-5千美金一套是止不住的，所以这对当地人来说其实是不小的一个成本。然后这是就是初期虽然用能成本比较低，但是它初期投资成本比较高，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大家观念上的一个顾虑。一个观念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它经常停电，我不想因为停电而不让我用这个墨，所以这个他们就会顾虑到这一点，觉得我用柴油我就能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意，他不信任这个电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吧。然后另一边就是大家其实在思想维度上还是对电这个东西还是有本身有顾虑，就不说停电吧，他们就觉得电这个东西是贵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个能源成本角度来看，就是电其实相比柴油这种比较贵的能源来说，它是比较便宜的一个选项。所以我们开会也经常讲，我甚至有一次就是跟他们那边电力的系统的人开会，然后我想到那个中国有一个词，不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我当时觉得挺有趣的，然后跟他们说这个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些人确实就看见这个螃蟹，那可能也不会想去把它吃了，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就是小的工业，比如说磨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渔业需要制冷啊，牛奶需要制冷啊，还有一些机器，这些就是农产品加工的部分，它这个是一个电力的增长点。还有一个其实交通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有希望的，虽然目前来看趋势很少很小。像中国美国它交通上其实主要考虑的是一个电动汽车嘛，但当地其实我前几天还看见朋友圈有个人发，就是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他们机场运达了他们全国第一辆特斯拉，就他们有些人就很高兴，觉得哇好新鲜的这个东西。所以就像我们这些国家就在考虑这个电动汽车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考虑的一点是电动摩托车。就是中国或者是现在其实印度都有一定的这个电动摩托车的增长，但当地其实这个趋势还非常小。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点吧，就是电动摩托车。但是阻碍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一样的，一个就是他不信任这个东西，就是他觉得电动摩托车没有我摩托车好。但他们的摩托车其实很不好的，就是我吐个槽，他们那个摩托车尾气污染特别大然后我问了就是当地的朋友，他们那个摩托车是印度生产的，但是不是印度生产直接卖过来的，是印度生产印度人骑完以后就是二手的淘汰过来的。这个跟当地的汽车行业其实也非常相似，他们很多开的是二手车。所以他们这个摩托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不管是环境角度还是一些能耗角度，或者是政府对于城市的治理角度，其实是可以花一花心思的。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早期吧。对，这个就是我主要想讲的几个可能大家看见的一个增长点。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刚才陆陆续续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你们实验室做的这些项目，对吧？然后我可以这个广义的理解成你们或者说你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做的这些项目的目标是推进微电网的发展，或者是就是推进这个电气化在非洲这些国家的这么一个程度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但是微电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嘛，微电网是可能是想到的解决方案里的一条，然后我们研究如何让微电网更加健康，然后总的尺度上来看可能还是研究怎么让更多人接上电，然后用上便宜的电，那这部分还得考虑就是生产端它如何就是更健康的发展嘛。
这个很有意思，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 分享分享，比如说你在非洲就是跟这个比如说当地的消费者包括或者是生产者以及政府直接这个一手这种交流的经验，就是你总的来说你去非洲的这种感受是什么样，就是说因为就是通过刚才我们这个描述了很多这个问题对吧，就感觉这个电气化的程度比较低，甚至包括很多地方接不上电，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管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等等。然后听上去对吧，可能多数国家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包括普通老百姓肯定我想他们也能够希望对吧，或者说他们 也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似乎存在很强的 barrier 对吧，然后来把这个电动化的事情能够推到下一个层面。所以就是你在当地你的整个这个工作研究的总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事情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哦，好的，你总结的非常好啊，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有一点印象比较深的先讲一下。就是去非洲我发现当地的官员啊或者是相关行业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其实对他们这个行业就是问题看的也是非常透彻，就他们其实非常清晰觉得我们的问题在这个需求上有什么问题，然后在它的停电这些 reliability 上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定程度上会发现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少，所以这可能就是也岔开一下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问题还是要立足于当地，然后像我们这些其实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都算个旅游的过去，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基于他们的问题去设想一些路径吧。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当地人看问题还是比较透彻，但是对怎么发展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迷茫。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谈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有点在兜圈子嘛，就是不提出这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就觉得哎呀这个发展困难重重，就其实很大时候是一个这样的感受。
就或者换句话说来说，就可能这个问题有，就是或者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我想可能也有很多原因对吧，就一个是刚才说这个消费者对于这种电气化的生活方式的这种不信任或者不熟悉，这可能是一种可能。那么听上去可能为了解决这种问题，那么可能会需要一些比如说更偏社会科学那方面，比如行为学相关的这种不管是干预啊还是政策也好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听上去刚才又说到另一个问题，那么就是钱的问题对吧，就是说可能这个很多东西不管是把这个电网建进去，还是说能够把这个居民的这种他们使用的这种电器，或者说比如说哪怕最简单刚才说的那个用来做饭的东西对吧，你要给它换一个新的炉子做饭，这都是需要钱的。然后那么钱可能也是另一个问题，然后也许第三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技术工程上也有这个问题，就包括可能对于这很多比如美国也有类似问题对吧，就是说这个就有没有这种能够把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个基础设施能够建起来，就是就听上去可能是不是就是非洲它是这个每个问题它都在里面起到一些作用。
哎，确实都有啊。我可能再补充一下吧，就是我讲两个，就是在那边我去年暑期在那边就是一个电力管理的机构吧，就是审批各种电力比如说定价呀还有各种设计的一个机构，是政府下属的。然后跟不同的那边的官员聊天吧，就其实他们的态度也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总的 CEO 其实态度非常的积极，就觉得哎好，这些要发展这个好，发展这个好，就是觉得各方各面他都很感兴趣，很想推进。但是当跟他们的算是首席经济学家吧，跟他聊天，他就比较悲观，然后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要用钱，我要是有这个钱，我都发展起来了。就他就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初始资金啊或者是一个投入上一个不足。 然后像你说的就是社会科学，比如去研究一些做饭习惯的改变，在那边也遇见了其他的学者，他们就深入到当地跟居民，就是比如说用问卷的形式，或者是用一些跟他们不断的沟通，就是每周都跟他们开会，去给他们就是得到他们的问题，然后想解决方法，然后也是推广，就是比如说用清洁的方式去做饭这些东西。但这些效果当然是有的，但是像问卷啊，或者是这些研究学者，他其实集中的还是在少数的几个社区里嘛。所以如果国家它本身没法发展起来，它其实这个靠研究啊，或者是靠一点政府的一个试点，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很难说在全国普及开来。这里我可能想补充一下，像其实非洲发展的问题很大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全民发展的问题嘛，它并不是说有一些能干的政府官员，或者是有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去一定就能决定这一点了，虽然也很重要，但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全民的问题。它一方面也不能只想着靠外国的援助，然后一方面可能也不能只想着就是只有一两个能源相关的政策就去改变这个局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吧，其实中国也是非常好的例子嘛。中国20年前基本上就完成了基本100%的通电了，就每个人都能获取到电力。然后近20年其实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是印度。印度在2000年它的就是这个电力的接入率其实也很低，可能只有60%几，但是到这两年它也是接近100%了。但是中国跟印度它发展，其实你说真的只靠一些政策吗？还是只有一些就是国际资金的进入？其实这是很重要，但是不全是，就还是一个整个社会大家要发展起来的一个。
那既然你提到了就是这些中国和印度的例子，就是我想最后总结性的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外来人，比方说是不管是像我们中国的企业啊，或者是中国的学者啊，还是欧美的企业或欧美的学者，他在这个非洲能源转型之中他能够贡献什么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最早也提到了嘛，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工程非常有名。一带一路就是中国过去20年在非洲的总投入可能要到，就是以国家就是进出口银行跟国开行就为主导的这些就是援助啊或者贷款，它能达到2000亿美金吧大概。然后这一部分1/3是流向能源的，可能还有1/3是流向交通的。然后我讲一下就是这个能源方向，就中国其实在当地建了很多发电厂，就在发电供应电力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其实帮他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余量。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他们当地是也是很重要的嘛，就中国其实像水电也非常的强，一部分可能有自己需要输出一些生产力，还有一部分也是开拓当地市场，所以对非洲来说他可能就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更充足的一个发电侧的一个容量。然后对中国的话可能也有自己的需求，所以就我觉得一定程度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但是中国这两年其实相对的投资啊相对比较少一点了，像2015-2016年的峰值可能一年投资可能200-300亿吧，现在可能是我猜20-30亿，就少比较少的一个数字了。那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世界银行在当时投的没那么多，但是这两年投的又非常多了。就这两年世界银行投
这两个趋势，就是中国和世界银行这个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我其实不太知道世界银行为什么就是近期能筹出这么多钱，就是我不是解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吧，我就想想这个现象。像中国可能强项就是比如说在发电侧输电侧中国很强然后输出了这一部分以后一部分可能是当地的需求没有起来， 然后像我以乌干达为例，乌干达现在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电站，就是一个600兆瓦的电站。在乌干达，如果这个电站上线了，其他电站基本就是等同于就是一样的发电量吧。然后可能这两年一直还没上线，我觉得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就工程上可能因为疫情有关系，另一个呢，可能就是当地的需求还没有增长起来。所以这方面如果再去发展发电侧的再去投资发电车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现在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这个问题我不是非常好的一个能解释这个的人。我可能再对比一下吧，就是可能中国这两年虽然就以国家主导的这个投资减少了，但是以一些企业主导的一些在矿物啊或者是一些能源上，其实还是量还是很大的。就我知道的一个数字是，就是中国一年就这两年从非洲进口的总额大概是1200亿美金左右，然后这其中可能500亿是那些矿。就这个又可能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就是一些关键金属。就之前你们探笑风声也提到过嘛，就是这个宇宙又连起来了。就是关键金属中国的投资其实已经很多了。然后我有时候听那个开会，然后听美国人他们就讲，美国人其实这段时间在他们觉得他们在非洲的投资有点错过了一个时期。一个解释呢，就是中国就是在关键金属的这些矿业的投资上已经比较领先美国，然后美国相对的话还是比较迟缓吧，就相对投资还比较少。然后联系到美国国内像这些IRA 这些法案之后，他其实非常想刺激国内的生产嘛，所以他们也比较看重这个能不能去投资建设这些矿业的整个产业链。
好，非常感谢月子来参加我们节目，来给我们讲这样一个非洲能源转型的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我还是学到很多，是我第一次真的了解一个这个非常在这个电力还没有普及的这样一个地区，如何去思考他们的这样一个电力也就是发展和这样一个脱碳的一个过程。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